要开自己的公司，你不可能放自己家里地址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提供那个 professional 的 address， 然后甚至 gateway 的那一间 office 呢，它是受 MSC status 的。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拥有一个 MSC status 的地址，让它能够这间公司能够享有一些政府所给予的一些便利。
你在收听的是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数位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依然是能杰和洪耀，我们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们今天要来访问的这家企业呢，老实说啊，真的是百般的折腾啊，就是
怎么说，
这是我们跟他们访的第三次，就是终于成了。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没有参与到这个沟通的过程。我不晓得洪耀你经历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三次才约到，是来宾太难搞吗？
第一次的时候感觉是约好的时间突然说不行啊，第二次就是天意弄人哈，因为我们这个 KL 区就突然间宣布说足球赢了就要放假嘛，
临时放假。
对对对，第三次终于好。不过不要说我辛苦而已哈，我们这个对接的这个朋友也非常非常的辛苦。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企业呢，其实是一个共享空间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它叫做 Work， 但是它是 WORQ。
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请这个对接的朋友先出来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一一介绍如何？
行
，OK， 好，这个对接的朋友今天有在现场吗？
有，
哦，有 ，OK， 好，我们来欢迎 Work 的营销经理燕晴，欢迎你。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营运与地产部的主管贾豪，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那其实 Work 呢，我可能讲一些背景讲错的话请记得一定要纠正我，是2017年 founded， 然后其实现在已经有四个这个共享空间，那我所知道呢是在 DDI 有，然后在苏邦也有，然后呢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就是比较困难一些些，但是似乎他们很像也没有怎么在关，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当中有一些生意模式，有他们有提供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 virtual 的一个 office 啦，
就是虚拟办公室。
是，他其实那个概念是这样的，就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电商嘛，或是说很多人是个体户经营，那他就是会想说我要给别人彰显一个比较 proper 的 office 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会提供地址，有这样子的一种经营模式。那 我这边只是分享一些些这个其实所谓的共享空间办公室有的这个潜力是什么啦。我觉得还是回到来不如先讲一下这个我目前刚刚我们讲了两个嘛， TDDI 跟这个苏邦，你们现在的规模是长怎么样子的呢？
好的，WORQ 呢就像洪耀刚才所说的成立于2017年，然后初衷呢是为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络网络，好让企业家自由业者呢还有个别企业都能在交流中获得新的资讯，然后从中发现到新的商机呢。所以现在呢我们总共有四个地点，然后第一间有刚才提到的 TDDI Glow Damansara，然后第二间呢在苏邦UOA Business Park， 然后第三间呢是在KL Gateway Mall 的Work KL Gateway， 然后第四间呢跟前面三间呢有一点不一样，它其实呢就是我们所称的 Enterprise Solution， 也就是我们为这个企业呢特别去客制一个办公空间专属于他们的。
对，感觉上是有一点像是解决方案嘛 Solution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就是燕晴的声音，就是很辛苦啊，帮我们促成今天这个访问的这一位。刚刚说其实说你们难搞是开玩笑啦，千万不要介意，因为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有的时候真的是抓不准嘛。但是说到天时地利人和还有 solution 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其实我想要在这边也请二位可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子去帮不同的 enterprise 不同的企业去帮他们去量身打造，因为每一个企业的属性都不一样。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会事先有一个 template 吗？还是说真的就是 client 来到你们面前告诉你们他们的需求你们才从头规划？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那个量身打造的这个 enterprise solution 确实是跟传统上co-working 有一点稍微不一样。我们的确是需要了解那个公司他们本身工作性质、团队的架构，包括他们的 culture 文化或者是公司的办公文化等等，然后再打造一个专属他们的办公空间了。所以目前比较大家可能有稍微有些知道的叫做 workplace strategy、
啊、
这就是我们在这行、啊、因为我们也是在产业管理这方面起家，所以我们会比较熟悉产业，然后也比较熟悉、办公的打造设计了。
了解，哇，连 work culture 就是办公的文化都要考虑进去，这个蛮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work culture 其实要怎么去了解它呢？其实就是在你们跟 client 的沟通过程当中去体会吗？还是怎么样？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不一样的 culture。 所以当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跟主管们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自己本身想需要的 culture 是什么样的概念，对他的文化呢， 他想要的办公环境的打造的一个概念、过后我们还会再进入去跟员工了解一下，然后这也包括他们工作的属性了，因为有一些公司他们比较多可能要出外，有些比较多是、需要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一，了解了之后才可以为他们做一个比较合适的配套跟设计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再节省那个产业办公室的那个使用效率。
好，那我也想也了解一下，就是撇除这个比较 customized 的这个 solution 之外，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上大家普遍会用到的这个服务，基本上你们提供的服务有哪一些呢？
我们、如果说 under co-working 呢，我们有三种、product、第一个呢是 hot desking， 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流动性的座位、就是好像有点像咖啡厅这样、所以今天这个座位我觉得能够给我灵感，然后、我觉得坐在这里我是舒服的，然后我就可以坐在这里就开始工作了、所以那个是 hot desking。 然后第二种呢是、dedicated work desk，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区域，我们已经、设定好了，只要那个 members 他那一张桌子就是他租了 for 那一个月，这样那一张桌子是属于他，那个座位是属于他的，所以是个特定的位置。
是。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private suite， 或者是有些人说的 private office，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除了公开的公共的空间以外，我们也有一间一间的房间、所以好像 四人房间这样、是从可能四个人一间房，或者是六个人一间房，八个人一间房，这个是、很 flexible， 很弹性的处理的。因为那个隔间呢其实是可以依照那个公司需求，然后我们可以扩展，所以可能我们把两间 private office 合在一起，就是四个人四个人嘛，就合在一起这边八个人了。所以呀，是很 flexible 的一个方式。
了解。刚刚我听到说其实你们是有四间嘛，那都是在 Klang Valley， 然后就其实之前有聊到说这个共享空间办公室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可能跟贾豪的这个负责的工作有关，就是 location 选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呢，我应该可以理解，虽然你们是17年创立，但是为什么就在外界看来应该会觉得现在都2021年甚至2022了，但才四间似乎是比较少。可不可以聊聊一下这个产业当中你的核心要做最重要的抉择，这个 location 部分你们是怎么去进行的吗？
当然、在我们考量新的地点的时候了、一些基本的需求肯定是要有了，包括了方便的公共交通衔接呢、有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本的考量了，都是客户的需求。
停车位啊，
对对，停车位啊都是很重要。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更重要的一环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的是，我们跟发展商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property manager他们的管理，我们是做非常、深入的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他们是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商、管理者。那自然而然的，那么那个房地产就会比较有、持续性的发展了，就是包括我们所谓的 maintenance 啊、或者是那个管理啊必须要到位。当我们进入以后，我们就会比较 做一些社区的生根啊，就是我们需要、让社区呢都知道我们的存在，让他们过来，然后达到一些、合作模式。所以我们不是那么注重大量的创造，因为在一些环境底下我们要确保这些都是有配合、然后我们有很好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打造我们的社区模式了、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说了，在这个可能在这个比较艰难的环境底下、这个 MCO 还是一些、疫情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跟发展商、Property Manager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都没有减少我们的那个 co-working space、
是。
其实我在开场的时候忘记讲， 我曾经就经过你们 work、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 lockdown 的时候， 然后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然后经过你们的这个共享办公室，然后发现说里面的装潢跟设计感其实是蛮强的。你们确实是在整个感官上面给人家一种很独特的感觉，然后跟其他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 在这个设计上面就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这种的不一样，我相信它可能也是跟你们想要去 target 的这种客户群体是有关系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你们最希望怎么样子的公司，怎么样子的个体，或者是甚至是 narrow down 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行业的人，他会是你们的 TA？
那我稍微说一下啦，我们作为初创公司啊，当然我们对初创是非常了解，所以他们绝对是我们的客户群之一，因为我们大家都一彼此的成长，我们需要他们跟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不同时间点的考量，所以初创公司确实是我们一个。然后刚才说到呢，那个装潢设计我会说比较young 或是年轻一点，比较 vibrant， 这也是跟我们的 DNA 有点关系啦，因为我们是主张社区合作的，所以比起一些比较传统公司的这个设计啦，我们会比较体现出多元化，比较 vibrant， 所以让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些社区的感觉融入在其中，然后达到我们主张的合作共赢的模式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是，
当然，当我们逐渐看到flexible working 或者是 hybrid working 的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延伸到最近客户企业。大家都比较向往的一个了，因为这个也是很配合大家现在对于所谓的 Google Office 的 work style， 大家对这种比较自由工作的模式的向往啊，这方面也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计划的。
是，
你们对于社区这个共赢的想象是什么？是说不同的公司在一个 space 当中会有更棒的 idea？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有在问说，其实 work 跟其他的共享空间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不要说比量我们不够人家多，但是我们是重在质。所以所有的活动，包括其实硬体、软体设施的这个设备呢，还有我们所有的活动安排，都是着重于社群的这个建设。
OK，
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社群的建设当中，因为初创公司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小型的团队，然后当他们一个人两个人工作其实是很孤单的，然后创业的路相信也不难，所以当一群拥有同样梦想或者是在一起奋斗的伙伴们，他们就可以互相的 brainstorm idea， 然后从中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厉害于每一样东西嘛，所以可能我在行于设计，然后可能我是另外一位朋友是在行于写文案，那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合作啦。所以这一个平台，这个共享空间平台，就是我们就鼓励我们的会员们，就算是现在我们 co-working space 里面有的中小型企业也好，我们都鼓励大家其实互相交流，因为我们相信初创可以向中小型或者是大企业学习，同样的这一群人也是大企业学习的一个对象嘛，因为加上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提倡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很多可能中小型企业可能就缺乏了，好像例如 digital marketing， 一向来他们传统的行销是 work 的，然后现在面对这种这样的新的状况new normal，所以他们就可以跟很多 freelancers， 这种 digital marketing 的 freelancers 去合作，所以我们就觉得 community building 是很重要的。
OK，
是
建立一个社群的概念啊。但是像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嘛，对，是，
是吗？
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哈。
对，
好了，其实我相信，特别是可能我们亚洲人比较含蓄，那可能如果要大家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开始熟络起来，互相的沟通，这很像有一点太过理想。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有想了一些活动或者是办法，让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像刚刚这个燕琴讲的，就是如何一起去 brainstorm 或者是互通这些资源或想法。在这个部分，你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鼓励大家？
那么在疫情之前呢，我们都会其实举办了许多的活动，因为每一间分店呢，我们其实都有一组这小组，就是专门负责设计活动了。例如每个礼拜我们会有 members lunch， 所以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个时间在我们的 pantry 一起吃午餐。我们每个会员第一次 join in， 其实他们都有免费的午餐。
OK，
所以就是 通过这些去鼓励大家，哎，你们就可以 join in， 然后我们通常会有一位催化员就会来介绍，哦，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加入，他来自什么公司，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去自我介绍，然后可能分享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这样子就比较 casual， 比较让人就比较放松的方式。然后 after work 可能我们会 organize games nights， movie nights， 就是跟工作完全没关系的，但是就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就开始熟络起来，然后就可以开始聊，哎，最近在忙一些什么方案啊，需要一些什么帮忙啊。
是，你们会安排一些 workshop 什么之类的吗？
都有都有，我们也有跟许多的其他的 partners， 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甚至是我们紧密合作的一些政府机构一起合作，然后每个月或者是定期每个quarter每三个月会举办一个叫我们的 flagship event， which is network party 跟这个 EQ series。 So 就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可能尤其是 EQ series， EQ series 呢其实就是一个 forum， 对，我们请可能我们这一个 quarter 的主题是关于 e-commerce，
e-commerce， 对，
然后我们就请相关的老师或者是专业人士来，然后分享，然后也让参加者能发问。
了解，所以他们真的是在打造一不只是一个实体的空间，其实也是一个 community， 然后互助、互相学习、互相 synergize， 甚至是找女朋友、男朋友。
我额外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有额外，但是我比较腹黑一点，我在想啊，当然啦，这个互相共赢是讲得很美好啊，有没有这个互相挖角的情形呢？就看到隔壁的这个特别优秀啊，不要帮他工作了，就来我的公司，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觉得在我们所见到的啦，这个情况是非常少了。我因为大家作为一个初创者，当然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的眼光可能都会放远一点，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市场说大不大，其实说小不小。大家在很多我们的公司呢，他们都是在东南亚或者是区域呢都有一些business。所以在这个这方面，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更多的互相的衔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我的专业真的是做不了这一件事，那个市场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合作的机会远远还大于那个
对，其实是的，我们空间里面其实也有，我们遇到很多一些 solo entrepreneurs 或者是 freelancers， 那么通过这些机会你也可以去 sell 自己的 service， 搞不好你就遇到你未来的 business partner， 或者是你的未来的老板，这样子啦。
对，
不仅是实体方面，我们在虚拟的好像 WhatsApp 的那个社群Telegram 的社群，还有我们自己创立的那个 Spark application， 这些我们都非常的鼓励大家在里面互相的互通资料，或者是如果你需要协助的话，你可以去那里找你。如果你需要找工作的话，那里也是绝对有很多人可以帮到你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所鼓励的啦。
听起来让我觉得非常心动。我想下个礼拜我大概可以安排个两天过去那边做一下是为了要找 network， 要找嘉宾。OK， 老板不要误会
承接到这个话题
我不是为了要去被挖角。好，
我觉得免不了俗，一定要聊聊这个疫情啦。对，特别是这种实体的这个共享办公室，
你们是前线受灾户，我觉得疫情的时候。
对，其实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 virtual office 的这个概念嘛，能不能讲一下？其实这个的需求应该就很大嘛，那它是什么呢？
virtual office 其实好像刚才你们所说到的，在疫情的时候，的确大家 lockdown。然后大家都不能够回 office， 这个 virtual office 其实我们是有看到有它的 inquiry 是有 increase 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鼓励，因为很多可能 either 就是工作没了，然后就不能坐着等饭吃吧，所以你要吃饭你还是要动手，所以他们就可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是你要开自己的公司，你不可能放自己家里地址吧所以我们就能够提供那个 professional 的 address， 然后甚至 gateway 的那一间 office 呢，它是受 MSC status 的。
所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拥有一个 MSC status 的地址，让它能够这间公司能够享有一些政府所给予的一些便利。
了解，
可能申请一些 grant 或者是请人方面呢？
明白。
都是有利的、嗯、有利于公司们的一个、status MSC status、嗯、
它是 MDEC 所发出来的一 个 status 啦，它是跟这个 Multimedia Development相关的发展有关系的、嗯、
对，
撇除这个之外，其实疫情对你们来说会不会也是有一些新的商机呢？就是会有人进去，反正就可能家里太吵啊，就干脆来到一个 co-working space。
是，这疫情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了、嗯、所以我相信各行各业大家都多多少少有感受到一些了、嗯、所以我就说这个后疫情时代大概是现在吧、嗯啊、其实很多公司已经开始慢慢的发觉到、要 分散的位置是比较好的、啊、这包括他们的备用办公室，他们所说的 business continuity， 因为在有任何突发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确保那个、商业的永续性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可以给予到一个帮助，因为这样他们都就在任何时候都确保他们的 business 都是可以营运的了。
嗯，就是说分两组的话，可能一组就轮流这样子是吗？就避免说因为有 limit 嘛，就是那个 working space 在原本。
对，就是你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吧、嗯、所以你就是想需要在几个地点，而且在我们的不同分行里面，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那我们也是已经设计好你可以快速的转接到另外一个分行，那在任何时候你就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啦、嗯、保持你的那个、uptime 啦、嗯、对吗？
是、
yeah. 其实为了今天的访问呢，我也跟我、一些在从事 co-working space 的朋友有聊了一下，他们跟我说其实刚好我这个朋友在新加坡，然后他说新加坡的状况很不一样，在疫情期间其实新加坡的 co-working space 是蛮赚钱的，因为他们的国情跟民情、嗯、可能跟马来西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有很多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像是银行，他们需要就是更大的空间让员工可以分散工作、嗯、所以他们就会去租用 co-working space， 但是马来西亚的状况比较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像我们的 co-working space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需要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目前、确实是有、也是有银行、来我们的这 co-working space、
oh, okay.
在这个 COVID、MCO lockdown 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 IT 是受、国建银行认证就是认可的，所以他们是银行、mm-hm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里、运作
OK、
达到一定的标准了，他们说确保你的那个服务不会断线之类的、
oh, OK、所以你们
我们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了、
oh, OK、mm-hmm. 是在 lockdown 那段期间吗？还是在就是经济重启之后、才有这样的需求？
在 lockdown 的时候，对，
也有，
我们就马上启动了这个他们所谓的 BCP 啦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oh, okay, 所以这个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因为那个 lockdown 绝对是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嗯，没有什么人会。
哎，像你们算 essential service 哦，是吗？因为、就是、
对，我们都有 support、essential service，、所以在那段期间、是可以配合。
OK 啊、okay, 所以我们误会了、嗯，他们不是第一线的受灾户。
嗯，
对，他们还是有生意的，
多少有一些影响啦，对吧？
影响是会有的，嗯、因为会员们可能也会选择在家里办公、
哦
啊。不过在那个期间呢，我们就发现到新的商机
哦、
就
是，
新的商机就出现了。
对对对
对，
就原来我们因为会员们大部分会员们在家里办公嘛，因为他们不属于 essential business 之下
哦，
所以空出来的空间就刚好可以应接。就是 essential business 的朋友们，他们就可以进来办公。
嗯，
所以银行是其中一个、行业了，我们就已经接待了两个。
OK， 了解。
其实你这样仔细思考、啊、你说疫情对 co-working space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打击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思考，比如说，可能大家未来，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比较 flexible 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嗯，那就有很多的公司可能就说，那我以后就不用开公司了。我为什么要一个实体的东西？我的员工可能只来三天或两天、
嗯、
那我何妨不租一个 customized 的一个 space， 然后让我的员工来上班，那我的营运成本会比较低。不晓得其实疫情对你们的冲击有好有坏啦，能不能分享一下其实对你们公司的一些、想法也好，或者说未来的一些部署都好，有哪一些冲击呢？
我觉得疫情绝对是、有加有减了、
嗯、
所以疫情的好处绝对是大大的提高了 co-working space 的一个大家对 co-working space 的了解，因为之前其实这个是一个趋势，大家的共享经济、
嗯、
然后大家想需要更好的运用那个资源，之前大家可能觉得没那么快到吧，对吗？你可能你觉得、remote working 也不是那么快的事情，可是这个疫情绝对是加速了非常快， 大家现在全部都已经很非常习惯线上、Zoom 这些东西、所以在我们来看、如果大家想要更好的利用那个资源的话、Co-working 绝对是可以达到这个很伸缩性的调整、根据你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制造一个、特制一个适合的配套了，配合那个公司的发展啊、配合你的人员的增减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不管是小型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他们对 hybrid working 的需求也是增加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探讨，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有、好几层楼的公司，现在是否因为大家都已经可能是三天制，或者是可能大家一个礼拜都不来上班、那大家还需要这个空间吗？他们就会来找我们了，就询问、到底我们要怎么可以做到一个比较 hybrid 的 work style、然后可不可以配合达到，就是说有一些也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空间，或者是甚至由我们完全的去帮他们量身定造我们所谓的 enterprise solution、那就是完全的可以帮他们量身定造 hybrid solution。
其实身处在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跟处境当中，我们要去思考未来嘛，对不对？刚才我们其实二位也说了很多，就是这种公司或者是银行政府部门、这样子，或者是你们跟 MDEC、的合作。那回到你们的一个社区的这种概念去思考未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的计划是跟吸引更多的个体户或者是个人进来进驻到你们的 co-working space？
这个初创公司或者个体户啊，绝对是支撑着我们的那个社区的，因为他们绝对是非常的活跃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很活跃的参与我们所有的活动了，不管是线上、线下一些交流都好啊，这个是可以大大的帮助，也是帮助推广一下我们的发展了。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毕竟初创科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Okay.
所以可能在寻找资金方面呢，寻找人才方面呢，这些都是一些阻碍。我相信有创业的大家都会感同身受了。
是是，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达到一些提供一些资源啊，或者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前来，那么至少可以分享一下，来提高大家的
对
工作效率。
因为其实我会这么问，是主要是因为在这段疫情的期间，很多人是非常的孤单的，因为 work from home，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可能在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压力。那如果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社区型的这种形态的一个 co-working space 的话，我觉得它也可以某个程度上面去解决了很多人独自孤单工作面对自己面对生活的那种压力。
绝对是啊，在疫情期间呢、我们甚至还常常有一些会员呢会主动联系我们，尽管那时候在封锁期间嘛，我们不能出门了、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门，那他们在家不出来办公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 Zoom 聊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社区是有发挥它的作用了，就是大家至少知道，你还有一个伴、不是一个人的，
有社区性的属性啊。而且我们人真的是很多时间在工作，那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很愉快的 community 的话，我觉得人生会过得比较顺遂一些。那讲到这个好像有点严重啊，不，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开心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尤其像我这么爱热闹的人啊，如果每一天都是面对着同一群人的话，也很快就会生厌了。可能在 co-working space 里面呢，就可以常常见到不同的人。
你是内向吗？还是
对啊？
你不是说你内向吗？
那是开玩笑。
慢热，是慢热。
他先内向，
慢热，过后他就很熟了。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二位来到开门见山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